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欢迎收听我们的投家开杠。我们这一集呢，要邀请的是来自中立的 Bruce， 他可以说是现在真的很红的沙龙经营者。
嗯，
那他沙龙遍布真的很广哦，他
全球企业化经营，
对，从中立、台北、新竹、台中、
高雄，
然后马来西亚，然后还有
杭州中国。
对，所以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的。而且他在创业之初就已经定位好风格了。
嗯、
所谓定位好风格，就是他一开始就选择日系，在那个日系没有那么吃香的年代，他就毅然选择了这个风格为是一个最主要的风格。
嗯，
就算是现在韩风这么流行，他也没有改变过这个风格。
嗯，
他是怎么做到的？也是我们今天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嗯哼，那他的一个宗旨啊，好，就经营的宗旨方向。
对
，OK。那我自己比较想问的就是他的一些，比如说经营面的问题。
嗯，
他现在18家店，到底怎么管理这几百个人？然后他的一些中间干部的培训啊等等的，我觉得都可以值得探讨一下。
对啊，毕竟18间店要管理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有跨国的。
对，或者之后会在欧洲开店不一定。
而且他是可以直接知道华人，然后华人的不同区域，什么中国人、台湾人、马来西亚华人的感觉，他应该是最深的。
对，
好吧，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大家好，我是 Bruce。
OK， 非常简短，有力
简短。好，OK。那如果大家对 Bruce 好奇，自己爬文，
对，
自己爬文，网络上很多资料，
很多资讯，非常多资讯。
对 ，OK，OK。好，我知道 Bruce 是来自中立，对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算中立的旁边埔心人。
哦，
我自己是埔心人。对。我问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比较直接一点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埔心人，然后我常去中立嘛，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在 SIG 刚创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桃园中立的资源没那么多，
嗯，
你应该感触很深，就是那时候刚创立的时候是资源都在台北，然后
2014年的时候，
很多高雄的法郎正在比赛当中，有卡又拿，那时候都在吵说高雄资源不多，
嗯，
但真的资源最少是我们南桃园资源才真正最少的，
嗯，
但我觉得你很屌。你是真的我觉得很屌的，因为你是中立起家的吧，算。
对，
我很好奇是那个时候在资源这么少的状况底下，你怎么带领 SIG 让全台湾的人看见你们？
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其实就是做对一件事情，就是烫发这件事情吧，就是
那个时候就锁定，
对啊，就是跟日本人合作，那日本社长他就说台湾最缺这个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就锁定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不爱烫发，但是就是被锁定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嗯，
就觉得至少从来没有希望过，至少听听别人怎么说，后来
尝试一下，
后来就坚持住下去，所以就变成这样。
哦，所以一开始从烫发开始，
中间一定会遇到没有那么顺利吧？我
一开始就不顺，一开始不可能顺利嘛，一开始不顺利的时候就是不烫，因为也不会烫头发，打电话给日本人，在烫发过程当中。我不会烫，但是我就客人给我看照片，就拿给日本人，说上什么药水，几号卷，他就给我配方，我就照做。
线上求助，
来做久了之后就是我的，就这样。
哦，
一开始也不会啊，我不喜欢烫。
OK，
酷，
很酷，他都会直接讲，他真的很。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
在店里面现在烫发的业绩是染发的应该很多倍了吧？如果以比例来讲，大概几比几啊？烫发跟染发的比例，
客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来到 SIG 如果没烫发，那感觉好像没有来一样。那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这边都希望你帮他烫，哪怕是缩毛矫正，哪怕是一个内弯，哪怕只烫了这么一点点，他就希望帮他烫个头发。
对
对，那其实烫发、染发、护发，他客单价就会起来。
而且你开那么多店呢、啊，你觉得一直以来，因为现在已经从2014年到目前已经第18间店了。哦、然后在台湾还有海外都陆续有展店的计划，对不对？那你觉得一路以来啊，开店遇到最困难的事情会是什么？
最困难的，
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困难，因为每天都遇到困难的，
每天都遇到
困难，所以我觉得还好哎，就是解决它而已。很多人就是遇到困难，就是想东想西，他又不解决它，对，我们就觉得吧，遇到困难就解决它，
面
对就是好事情就好。对，
嗯，
这东西是解决它而已，所以你要说特别困难也没有啊。这 每一年都是这样啊，做什么都是被别人害啊，被别人说啊，被就所以这个就很像很正常一件事情。
很正常。你有计划说就是体系里面多久要开一间店，有这样的一个 SOP 吗？
我们公司开店绝对是位置不够坐我才开的，不会是因为为了开而开。我不像是有些人为了想开一个地方而开。对，我除非我只有一个地，我只有跨县市的第一间店，是我想开而开，其他都不是。
哦，
就台中吧，就台中那一家店是我为了想要跨一个县市，
对，
第一家店，所以
目前台中也两间了，
台中两间，
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不敢打台北，我就往台中打，打完台中觉得台中好像还是很多人喜欢我们，我才打到台北，现在台北是最多吧，五间。
哦，对，台北最多五间，没错。那如果是说现在那么多店啊，大家都会觉得说管理在法郎里面是最难的，因为与人相处嘛，管理，因为你现在有那么多员工，总人数大概多少？
差不多200个人。
差不多200个人。
对。
那你觉得管理哪一个部分是最难的？
管理哪一个部分哦？管理每个部分都很难，没
有管理职嘛，就是说一些中间干部啊等等的。
我觉得管理在我们公司管理不难，难的是一开始要来受训这些人，他心态愿意不愿意放下，这是我觉得最难的。因为来受训的人来面试都会说的很好听，但是真正来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适应跟不适合，但这个都是他们想象中一样他一定可以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真的受训下来这14天15天，那他发现中间他可能两天加早起他就不行了，两天加留晚一点点练习他就不行了。
对，
太多自己的想要，你又想要成功，但是你又不愿意花时间的人非常非常多，这是我觉得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些人都在浪费我时间。
对，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这些浪费我时间的人，
所以都会有一些淘汰机制啊。
也不是淘汰机制，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淘汰自己。那面试都会说的很好听，对于这种人我就是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点点点啊，哦，点点点。
那你觉得区域别有差吗？因为你现在的资料库里面会有台湾的华人，对，我们都是华人嘛，会有中国的华人，会有马来西亚华人，你自己就是因为你现在都会跟这三方面的华，都是华人，但你觉得
给我补充一下，我先讲，就是回到上一趴，就是我从来没有逼任何人来我公司上班，但是这些人很奇怪，就是想要来，来了之后又觉得我们很麻烦，但是我就说了我很麻烦了，你还要来，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就来怪我，这些人非常奇怪。
了解
，OK，
有补充了，有补充到，有补充到，了解了解 ，OK。现在
刚才问
对，这个问题是因为国情不同，然后你刚好手上都跟这方面的人有接触，我蛮好奇你跟这些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三个地方不同的，一定有些文化
差异，
人。
我觉得华人大家都差不多，
我
觉得都是认真的，那只是看每一个国家它本身的生活习惯跟它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像大陆你叫多晚可以多晚，在台湾就是你大概几点就让他回家，不然他会受不了。
对，
在马来西亚可能还不习惯这么晚，你可能要再更早一点点。我觉得这样
要更早，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公司比较 chill，
没有很，就是他们比较为安为舒服
啊，为舒服啊，
为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很好奇，因为以你的个性去那边展店，然后跟那边的人相处，会不会有什么火花？因为他们比较舒服嘛。然后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目标确定，我就是要冲。
对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有十个人，中间离开了三个人。下有七个人，那这三个人就是觉得不舒服，
就是你刚才前面讲不要浪费时间的三个吧，
就是我还最后，因为这些人都很神奇的一句话就是公司永远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但他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问题，来的时候都讲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哪边需要改进，但是想办法帮他改，却说我觉得我一样不太适合，不是来帮你改，你就是要改才来啊，不然你来这边干嘛？
对，
像我们公司从来没有找过任何一个高业绩来我们公司，一个都没有，包括 AB Amber 所有人都是 在我们公司变业绩变
巨星。嗯，
那现最近来的木村也是来我们公司，他也做到现在的业绩。嗯嗯，那所有人像木村他比较特例一点点，因为像收到像木村这样子本身也有一点业绩的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毕竟他是我们前辈，那我们也讨论了非常久，所以我也跟他讲说，就是听我的，他不能就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对，
你有再三声明。那我说，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那这样我就马上就把你换掉。对，那他也愿意接受。那一直到现在，他真的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很融入啊。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会一直去找高业绩、找厉害的人来我们公司，越厉害的人越难管，为什么要跟这些厉害的人一起工作呢？
对，
反而是把别人创造厉害，这才叫做厉害吧，我觉得
这本事。
认同，认同。
那到，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开店或其他华人国家也是会有一些冲突的问题的。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冲突我觉得是还好，可是我觉得到哪一个国家都是大家都想变好。嗯，在我们公司想要变好会来我们公司，会想到我们公司，但是有一种想法就是哦会很累，大家就会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什么事情是不累的？对，我就不懂有什么事情不对。就像我之前的 podcast， 我在楼下在下面也被别人留言说我言语霸凌。不是啊，我们哪里，我如果有一个人有问题，如果我们都不去跟他讲，我们还是说哦好棒好棒好棒，爱的教育，你觉得就是因为太多爱的教育，所以你才来我公司不是吧？不然你去哪里都有爱啊，你就是不缺爱嘛，对不对？你这么要爱，那旁边任何一家店大家都这么有爱，就是我只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可以变更好，变成霸凌，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连说对的事情都不能说。那我觉得，那你经营干嘛？
对，
对不对？那你干嘛来我公司？这是我公司，我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什么还要跟我讲说？就跟你讲说，不对，一定会被骂，不要说被骂，被念到了。嗯，你就被念到。可有些人觉得我为什么要被念，我真的这么不行吗？你就是不行，所以人家才会讲啊，不然人家哪会闲闲的没事说哎、欸，你这边不行你那边不行，哪有人这么闲啊？如果你很好的话，你觉得有人会讲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我这个就是我觉得哎、欸，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
不改变，
永远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哎、欸，但你觉得世代会有差吗？因为你们那个现在在 SEEK 上班的大概都
很年
轻，25-35吧，这个年龄层应该是最多的。
哦，所以我们公司就我年纪最大。
哦，
现在还有一个就木村比我还大，其他都
木村
为人比我还大，因为我管不动。
哦，
尤其是木村是本身他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本身他以前做过老板，他知道自己怎么样自律，他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他应该现在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他来我公司，我觉得我很放心。
对，
但如果还不懂自律的人，像木村很厉害，每天9点就上班哎，
9点就第一个课，
因为他很爱喝酒，但是。他一定跟我喝到12点，他就说：“哎、欸，老板，我等下我明天早上9点欧雕 day， 好吗？
欧雕 day，
我们那天跟 AB 他们喝酒，他也是啊。哎、欸欸、老板，那么开心的氛围啊，
喝到几点？
我喝到4点，他喝到12点就走了。他说：哎、欸，老板，我先走了。我觉得这个是他对工作的态度，跟他工作的东西，就让我觉得哦，他有这个业绩，他最近他可以很红，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做了非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包括我觉得隔一天我还跟 AB 那边聊天，因为 AB 是我家，我就说哎、欸，很厉害、欸、我说我们两个应该还没有办法像 AB 那个
木村
一样这样子，我们两个已经玩开了，我们两个就收不掉，他收得下来还说回家，我觉得哇很厉害，而且是每次哦、喔、
真的是自律，
而且是每次对，我觉得他这一点是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现在真的是木村 2.0。
对啊，因为他自己当过老板，他知道什么样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而且他以前被别人怎么样不喜欢，他现在变成让别人喜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因为他本来他也说他自己不适合，他觉得他自己也不喜欢去管理这件事情。
对
对，那他就交给专业管理人来去管理，那他就做好他自己的发型师，我觉得这才是对他来讲最棒的事情。
对，他自己也轻松一点了，
对，他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就一直做头发，做到自己很成就感，做到旁边人都很喜欢，做到香港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开始在洽谈我说哎、欸，可不可以找他来。
对，
我觉得这就是他现在做到他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加上他有一个知名的公司帮他在当他的后盾，那我觉得 对他来讲，他是绝对很加分。他知道也这一点，他一定会可以帮他自己加很多分。
对，你自己有想过说 SIG 你想要把它做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吗？在接下来
也没有哎、欸，其实我觉得就是目标跟以前一样，就是我一定要让员工赚钱，就是这样而已。嗯，没有比这个更明确的目标，就是什么高度啊，再怎么样的高度，那也是公司我自己的名声，这我觉得还好。你下面的员工他过得开不开心，他的生活幸福感够不够，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公司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要可以生活。因为我也不知道外面的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水平，但是至少因为我也不跟别人接触，我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别人家到底是怎么样。
嗯，
因为我在业界就是不太跟一般的就是经营者聊天啊，因为老板跟老板聊什么？聊员工坏话嘛，没有什么意义。哎，讲好的，他人家又怕讲好的之后被你取掉干嘛的？大家永远都不讲真话，跟这样子的人有什么好聊的？对，这句话就是等一下就是把它写在那个就是要上的时候跟没法人的原因，对啊，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不是不喜欢他们，是因为如果要跟我聊，要谈找我开餐饮店啊，然后找别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才有趣嘛。可是找我聊你的员工，聊店里面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好聊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发展性。
对，所以如果想找 Bruce 开其他的对餐厅啊，其他的那种餐酒馆啊、哦，都可以找他洽谈，是没问题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最近对于别的
产业。
我最近真的，我现在在投资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比较有趣。
嗯，
因为毕竟我还有海外嘛，海外有很多东西可以做。那国内的话，很多啊，现在别人不入的房地产啊，别人不去哪里，那个很多地方可以去。
要不要来报个名牌一下？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要不要主板，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还是收到的钱都把它花掉，还是你要去
这个
去自产？我觉得对。与美法人他们也要去思考这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人常常会去做一些自产或者是帮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一直在做怎么样去让他们可以去为了他的未来去着想，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跟最大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会因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我们的未来发展远远都是人，这些人发展好了我才会发展的好，我要先让我的员工发展的非常好之后，我自然而然我要不厉害很难的、啊。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做法，可是大家都在想这个，但是大家又愿意帮员工做多少。
对，
嗯，
这个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美法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嗯，对，虽然是有劳退，但是其实你说现在物价上涨成这个程度，
对，
美法人做到50岁吧也差不多也是开始走下坡，老实说了、这个比较骗人。那个美法人50岁以后的生活，真的是要靠他黄金时间的钱能不能够留下来，甚至投资。
对啊，在他在可以做的时候赶快做，可以投资的时候赶快投资，该在年轻的时候该怎么拼就是把它拼下来。到你40-50岁的时候，你也半退休了，你有这些老客户，你一个月你可能上个5天班。那你就拿一点点钱这样子，你也可以过生活，又不是跟年轻一样，到了50-60岁，一个月还是要赚多少钱？应该就不用那样了吧？应该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舒服就好。这是我一直跟我员工讲，你到年老了，你就年简单做吧。那一个月你就给你放20天，上10天班，后来你就加减减一减，这样做一做，就减减零用钱，就是这样子而已啊。这样子生活有什么不好？不然难道你要在家里老人痴呆吗？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到现在从他们年轻到帮我们去想到他们的未来。
对，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开店呢？你开店这个责任才大，好不好？不可能，绝对没法人。我只能说就是开店的人，如果叫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开店，因为你这辈子没有办法休息。对，除非你一家店你又不满足，两家店你不满足，但你到了5家店以后，你又要跟别人拼，到底有什么要这么累的？
对，要照顾员工，
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开店，还好好当个快乐发型师，跟木村一样，还在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去努力，让你赚到你该赚的钱，后来年纪大了之后，你就慢慢的 慢慢过退休生活，嗯，后来去投资别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比较实在。
所以你们沙龙是比较倾向是投资股票还是投资房地产？
哦，我不玩股票，我不赌钱。
房地产
只要
房地产，
因为
我看你最近是青埔房子的入住吗？是青埔吗？
入住啊，对，
哇，我有看那一集，家里很漂亮。
我们员工也是因为他做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不叫玩，很像不好玩，
对，
太慢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做一些该眼光可以放远一点点？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要怎么讲？
可是我很认同投资房地产，我自己是，
尤其发型师啊，
对对，我很认同，因为 我自己不是拿闲钱去玩，我是自己有住。我第一间换第二间的时候，我500买700卖嘛，就这3-4年。然后我现在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然后我们那个社区从1200现在已经卖到2000出头，所以它就是一个你没有要。
其实我买房子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买第一间是我为了看而看，为了买而买，还到后面我想要买很贵的时候买不起，后来我就很生气，后来我就会去买一些投资的。后来去投资，后来我要去赚他的，后面我要卖掉的钱之后，我要去再去丢大的。
对，
所以我一直用小再去博大，小再去博大。后来我会去弄很多的小，再去博一个大的。那个也是台北，也是我未来目标啊。
对，你们会有一些那种投资理财的课程，比如说投资房产的，在店里面
不会啦，因为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如果投资失败的话，要那个责任太大了。
对，
我只能跟他们讲说，我只能报给他们说，现在这个很好买。所以我不会叫他买成屋的，我一定都叫他买
售，
我也
预售，
我也是跟他讲说，就是
存钱，
以你的能力你就存钱存下来，到时候你就买就可以住嘛。你为什么你又没差？对啊，总比你就是把钱明天就喝掉、去玩掉、去吃掉了来的更好。
对，我觉得他有做了一个模范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都从小都可能是左交，就是比较左派的。就说啊，不能炒作房地产啊，这些炒作真是万恶深渊。对，但是慢慢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社会是公平的。因为当你愿意拿你的身家去赌的时候，那个获利就是你的那个身家的去赌的那个。因为你贷款1000万、2000万嘛，你要背着一
就有压力了。
你愿意背嘛？你担这个责任嘛？所以你就会认真工作。所以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
对他讲的没有错，就是有一个买一个家坟会让自己更有动力，这也是我们的员工他们一直也自己也了解的。有一个不管你美发人很可怜的是他们很难做一些信用的问题，
对，
那但是只有做这些可以帮人保障他们更多的信用，他才有办法可以跟买车子买房子买这些有的东西，他们才有办法未来才有跟银行谈条件的空间。
对
对，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现在他也没办法。
没错没错，
没法跟银行接触，这是很痛苦
很难啊。
对，他跟
资料少啊，
对，会跟你抽丝剥茧，你这个月存多少钱，你这个月收入多少，那很多时候啊，真的是
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剪进去，那样害死很多人。对，我就乱讲，反正就乱讲
乱讲。
可是我觉得有关于没法的，只要有一些有一些灰色会被别人弄的，因为我很容易被别人弄。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观念是人家不太敢讲，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买房地产，然后我们正常住，或者是我们正常投资，我们又不是短期炒作，那其实这个都很合理，只是大家都不敢讲，觉得说在这个社会氛围，好像就是万恶的深渊。但我并不觉得，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少经营者会聊到那么深入的东西，
因为
他未来的规划，
因为这很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没法在50岁以后一定是下坡的，这个不要再骗人的，别忘了，可能有的以这个社群的速度来说，很多人30几岁就开始走下坡，
没错。
那他的后半辈子，如果他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投资房地产，那后面怎么办？对啊，所以我觉得 Bruce 最起码有做到一个经营者。为他员工做后面规划的事情，
对，
有
哈，有做到的，有做到的。
欸，我这个深入一点问员工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目标明确、不会受到别人影响的一个经营者，但我们在经营的路上难免会遇到员工离职，尤其你都不找高业绩的设计师进入，都是你一手算拉把或者是鞭策而形成的，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你会吗？
啊，不会啊。我只会看到现在很多线上都是我教出来的人， 对，那也不会觉得特别怎么样，因为对于离开的人他就是离开，但是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就是毕竟他离开了，其他的小朋友才上得去。
哦，
如果你一直都是用、
这个、
你一直都是用哦，他离开了怎么办？没有，离开了就离开了，对不对？那他就自己去努力吧。
对，
反正你
各自发展。
对啊，你就是反正你也没有公司的保护了，那你就做你自己吧，对不对？那你可以成功，你就可以成功；你不能成功，那就是你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要怪谁。对啊，
做了决定了。
对啊，对啊。那毕竟就是小朋友，你不走，小朋友怎么起得来？他就等着你。
对，
这很赞，
这有道理，
可以下标题。
对，
人不走，下面人怎么上得来？
对，要上位。
真的、啊，真的，真的，因为我们都曾经担心过，那担心一个，但是如果你的公司的品质够好，你就不需要担心。会担心就是因为公司的品质不好，所以才会担心。
对，
如果全部通都是复制者，我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东西。所有人的教育观念、技术、美感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那你应该客人去找谁应该都 OK 吧。接下来就是你的服务了，还有你的细微的东西了，那是不是？可是我觉得人家说哎，是一个为什么都是要做一样的啊？不是啊，啊就是一个他我的里面的摆的东西就是长这样子，他当然是来找这个东西啊。
嗯，
是在那就像你去 Uniqlo， 你去 Zara， 去等等，你知道去 Zara 要买什么衣服吗？你知道去 Uniqlo 要买什么东西吗？
嗯，
你把自己变成这样子那个标签摆在这边，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反正人家是 我要多元化，所以你要去当什么都卖的吗？那可能我不是走这一块，我要专门就是这一块的，我是走这样的路线，因为我觉得设立一个品牌并不是，我觉得人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里面的内容物才是品牌最大的重点，而并不是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那他离开了怎么办？
嗯，
公司就垮了嘛，他离开了，你公司就没了嘛，对不对？很多人就会很怕、啊，就像现在有些店家就是，哎，他的头不见了，哦，他差不多要消失了，不是消，因为有人不见了，
有风险，
那你的风险太大了。
然后我这样听起来，我想要深入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经营沙龙品牌的时候 ，Sig 是一个很明确目标的一个风格，可是又可以看到 Sig 里面有一些明星，例如说早期的
Amber
对这一类的明星的
很多。
你是怎么去？你是让它自然发展，还是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比例，就说
没有，我永远厂商跟我要的人，我都跟他讲说你自己去看，因为我不会去帮他们选，因为全部都是我带起来的，全部都是我很喜欢的人。
嗯，
我不会去说这是谁，你就去看，你看你喜欢
的。他真的都这样讲。
那但是
去看，你去看。
重点是，那想要的人，他的网路他就会很努力、啊。想要的人他自己就会，他自己的魅力就会出来了。我不想找一个给厂商，但是厂商觉得他没有魅力，这是你自己选的，这不是我选的。你觉得他有魅力你就找他，而并不是我要选给你说哎、欸、Bruce 这一次怎么样，不是啊，就不要怪我，这都是你自己选。那他们会不会？一定会，因为我会教他们怎么做，我会教他们怎么样去跟厂商沟通，还有怎么样去教课，会让他们大概了解一下。但是我是属于很 free 很自由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我不是纯讲师出身的，我是设计师半路跑去当，就是去教课，就这样变成老师了。那他们也是可以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有我的框架说一定要这样子教，或是一定要这样教？你去教啊，你去教嘛，用你的风格来去教。
对，
我是用我的风格，那你要用你的风格。如果你的风格不走出来的话，那你还是走我的风格，那没有意义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设定任何人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本身个人魅力，还有我们在网络上面很要求他们，相对已经帮到他们，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啊、那我觉得这一块，我就觉得这一块是公司逼的没错，网络要做，提升自己美感，自己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点，让别人吸引，我觉得这个就是 明星特质的人嘛。嗯，那明星特质的人不外乎就是外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家说你硬挑哪有，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来我公司跟那个村姑一样，那现在是改造起来才变成这样子啊。
对
对啊，
所以你等于是说不会设定他们的路线，对不对？
对啊。
那你也不会说像有一些沙龙他会设定说哎、比如说 A 设计师你就是专门是做这一款发型， B 设计师就是专门做这款发型。
没有，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会做这些事情，会让公司有一个标签，让客人达到一个标签的原因是因为这对大家都很好。
嗯，
对发型师非常好。因为你可以，你第一次你一定要做公司的样子，第二次之后你就他是你客人了，你自己去沟通吧，你想要玩什么颜色这是你跟他的问题。但是客人第一次来一定是想要这个，就像我有时候去 Zara 我也可以去买到 Zara 不像 Zara 的衣服啊。
嗯，
我去 Uniqlo 也可以买到不像 Uniqlo 的衣服啊，像 LV 也有很多不像是 LV 会出的衣服，就是你还是会有这种东西嘛。
对，
但是我知道我在这里面找什么，客人进去里面找什么，跟客人建立信任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
理解，
嗯，有道理，
很酷，
对，
很酷。
所以等于是设计师有自己的风格比较重要。嗯，第一次是因为是一个这个品牌而进来，
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做设定好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在请内训老师，我们不会，我们很少请烫发的内训老师，全部都是染发、剪发、高层次、挑染、巴利亚曲，都是这种。
对，
为什么呢？因为烫发界他们客人都知道你的烫发最强，那你下一次提案你可以去提别的，这个
二次提案三次提案
永续嘛，对不对？而并不是我今天就是你就是做这个你就是做这个你就是这个，不行，那个被框架框掉。
对
对啊，
OK。 那比如说像现在很流行所谓的韩风的这个风格，但是现在对我们四个来讲，我们就是自始至终就是走日系风格，会不会有客人会问到这些问题？
会啊，韩国跟日本其实我觉得我都很喜欢，我也没有不喜欢韩国，但是如果我设定的东西就是日系了，我还去玩韩国的话，那我觉得那我的客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并不是我不想要去玩韩系或是干嘛的，但是我觉得客人对于我们的认知就是日系，我不会因为别人现在突然红了，
嗯，
就做跟他一样，因为还是很多人做日系嘛。喜欢不管是韩系日系，最重点的是客人回到家好不好整理，这才是客人最大的重点，并不是什么系，他是不是适不适合他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什么系。那我只是说我做的是日系，但是我做的东西是适合他而做的，这就叫日系。那韩国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发型，就是这样子的发型。我可能跟韩国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希望的是客人的在线性，所以我称之为这叫日系，不是说我的头发多日系，是我希望我的客人可以跟日本一样，就是我们看到客人的脸，看好客人的发质，给他好的提案，给他好的样子，而并不是给他一个公版式的样子，就是 ABC 头，你要哪一颗？
对对对对，
对，这不是我要的。对，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去做一定要做韩系，因为我觉得吸引是一时的，永续经营才是最重要的。
嗯，就举例，如果今天有个客人跟设计师说我想要做韩国这个歌手的发型，但是你们会用发型的元素去转换它，就是做到，
我会去跟他沟通他适不适合。
嗯，
对，那他本身的脸型跟他的发质是很适合，我就帮你做哦。可是你不适合的时候，我不可能你给我一个发型，我就硬帮你做哦，
套上去。
对，我就不像罗志祥，我用一个罗志祥发型有意义吗？现在那只是哦，你用罗志祥发型哦，是哎，所以嘞，没有什么好不好看的，
都不适合他。
对啊，
了解。
我想把时间背景拉回到刚开始选择风格的这个时空背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看 Seek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它就是一个大家所熟知，它就是日系，然后做得很成功。但在开始坚持的那个道路上面，一定就像我们刚刚聊到，会有一些挫折。是什么让你可以坚持说哦，就算要补烫，冲继续，我们继续调整，我们继续
做到好，
做到好，是你自己的个性，还是背后有团队在支持你？
也没有啊，因为就是这我的在开 SIG 以前的人生就是一团乱嘛。那至少川原社长相信我，那就相信我之后，我就听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他就是他说什么做什么，我才可以走到现在。那如果我今天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会不希望有队友太多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说我用我的痛苦来去加罪在他的身上，是因为我知道我太多废话了，所以我浪费了27年，
嗯，
27岁才开始，所以我就是不想要再讲，不想要人家跟我一样，就是你想要变好，但是哦，因为所以啊，可是干嘛？所以就是因为这么多这个，所以我才浪费了27年。那我只是不希望，我只希望我在我身边，就是我说的你就照我去说，我不会害你，我不会去害你，我也不会去坑你，就是你照我去的话去做，那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社长都跟你讲什么？就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说按照我的方法，还是他有讲什么特别的话让你相信？
也没有啊，因为你很讲情，很简单的嘛，就是如果我没有认真做下去的话，别人问我一句要说，哎，你有没有做这个？没有啊，难怪不成功。你这句话一定会出现的哦。
嗯，哦，对，
很酷很酷，
绝对会出现。所以我不想要听到这句话，就是你就做嘛，反正失败就你说的哦，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你叫我做的，
社长要背锅。
对，那我你叫我做，我背嘛，那叫那个人背嘛，叫我叫我员工做，我背。
对。
一样意思
，OK， 扛起来。
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蛮重要的。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做任何经营的时候，尤其是选择风格，因为我真的很记得那个时空环境，日系并不是最吃香的一种风格。
对啊，
就在SIG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你们整个往上拉带起来的，然后你奠定了这个风格，所以一开始的那个坚持，我觉得是最难的。
而且一定有很多人跟他讲过
一样，你都不知道我，因为我是代理人，所以那时候一定有很多法人会攻击。那攻击就大概就是，哦，他们剪完都打洞啦，那个空空的就怎么样又怎么样，那个胖的都是就电棒啦，你们一定听很多，所以你们能够坚持，就代表背后的那个推力是够强的。
嗯，应该说骂你的都是同行，
对，
喜欢我的都不是同行，我干嘛理这些骂我的人，对不对？对啊，我不跟你同一条船上，是跟你同一个行业而已。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同行根本不需要当朋友。真的没必要。
这段可以剪下去吗？
一定要进去
啊！一定要进去啊！
对，同行可以不用当朋友。
OK，
对啊，我觉得可以。
嗯，对，
对啊，同行当朋友，到底是希望你好还是希望你不好？
对对对，聊别的，可以聊别的，开别的话题。对，
同行如果要当朋友，就是会变成合作伙伴
啊，不然就合起来。
嗯，他才有办法变朋友嘛。
是。
对啊，就像比如说我在马来西亚跟格林开一个学院，
对，
我们两个都是美法人，所以我们还开了一个学院。
对，合作，
而且很好啊，就是我们两个的交集是因为我们会谈我们的公司嘛，
嗯，
哎，我们的公司应该要这样子做，要这样做，我下礼拜要几个多久要去开会啊，等等的，这就是一个 很明确的，我们去谈公司，不是去谈员工啊，我的员工怎么样，我的员工不是这样子，是谈公司，
公司，
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对啊，不然
就是抱怨大会哦，
对啊，
就是
一下聚集在一起，我跟人家啊，现在年轻人好难带哦啊。少子化，什么叫少子化？少子化不是一直都在少子化吗？重点是自己还有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你就一直拿少子化来说，那想办法变有竞争之力的人，那你助理就会来啊，设施就会来啊，对不对？不然你一直都少子化，因为少子化就没人，这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安慰你自己吧。
有沙龙还是找得到人的，
一定会找得到人啊，不然我们是怎样？
200个员工，
对不对？我们还是在这，对啊，我明天还要面试。
嗯，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就3-4个人受完训，后来也有人离开，就是受训达不到15天，也有人离开。那也有
受训时间是多长？
15天就是叫你扫地，
扫地扫15天，
洗头，
好日式哦。
你不能，你其实你是设计师，你也不能做你想做的，你就是我要让你重新的去。让你去认识一下头发，我要让你重新去学习一下礼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会叫助理带你，管你是设计师是谁，你就是要叫助理学姐。我希望就是人跟人之间不能有太多的 啊，我比较厉害，哪有比较厉害啊？我哪知道你厉不厉害啊？你就是不厉害，你才来不是吗？你是来我帮你变厉害的，不是你来这边给我耍帅说我很厉害。
嗯，我已经很厉害。
对，那种人也不会来啊。嗯，对不对？那种人他就觉得，哎，我已经那么厉害了，我不缺钱，所以他干嘛来我公司？
哎，那你这个风格在马来西亚是吗？
在马来西亚才刚刚一个搜寻完。
哦，刚一个搜寻完。
嗯，昨天
扫地、洗头，然后准时几点开会？
没有，早上九点就来练习啊。
哦，九点就来练习。
晚上他们就是下班后，他们助理会有助理带他们嘛？找助理，他早起，我的助理要跟着一起早起。
对。
那我的助理他晚睡，我的助理要陪他一起晚睡，后来去了解他的三餐，他适不适应，后来 O 不 OK， 后来晚上要陪你练习，白天也要陪你练习，早起陪你练习。对啊，这哪里不好？
对，
只是让你去重新的，一两个礼拜不做客人会死吗？反正你本来又没什么客人。对啊，
是是，
对啊，你差那两个礼拜吗？
有道理，
在话
也是在话，对。所以关键的十五天，好，就如果过关了，就会有一连串后续的。
应该关键是心态，
他讲的没有错。嗯，就是你心态对，什么才是会对的？我相信你有跟 Cooper， 也有跟 Abby， 你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类？他们都是 Sig 出来的人嘛？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看到他们
对那个 Cooper 赞不绝口，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以后绝对是明日之星。他现在已经是明日之星，
对啊，
但是他在去中国之前，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绝对是明日之星。
小三们一直跟我提到 Cooper，
我真的，我这个世代就是他二十多岁嘛，这个世代我真的是，我从以前就觉得哇，他好棒。
嗯、对啊，
所以他怎么会去中国？原本就在是在中立店吗？
嗯，在中立店，可是他后面他其实也想要做教育。那他以前他不是本科系的人、他不是学我们文法，我记得他以前他是理工科的，他对
高材生，
对他是高材生，所以他因缘巧合，可能 AB 到那边，他 AB 也想要帮，他也去帮忙 AB， 对，那就是这样子，还 AB 也栽培他。后来他就变一个老师这样。那以前在我们这边，他现在也是回来，也是 Abby 跟 Abby 如果回来有工作，也是到我们公司嘛。
对
对，那 Cooper 回来，那时候他前一阵他回来也都在我们公司上班。那我觉得至少其实大家都是属于那种很感恩的嘛，不会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观念，无时无刻你就要感谢一下旁边的人。我们会有今天都是旁边人给我的，绝对不是我自己可以拥有的，就我现在可以这样子，也是我的员工给我的，又不是我自己。我们有这些员工，我还能干嘛？
对
对，我们有这些员工，靠，我真的是我可能比谁都还惨，还不一定。对啊，
有员工支撑着。
对啊，对啊，因为有员工的努力嘛，那他们旁边的也是因为有旁边的人一直在帮忙他们才可以变成这样。我觉得不是自己的功劳啦。嗯，
他真的很棒，长得又帅。逻辑又清晰，然后做出来发型美感又够，这个时代
他也去了好多年了，对，
而且他勇于创造一个不是舒适圈的地方，因为去那边不舒服嘛。对啊
对啊，对，他很厉害。 Abby 我觉得因为他又是女生，他应酬啊，他一手打起来，我觉得他也真的是，因为我们以前早期是我们一起去海外一起去教课程的，其实要喝多少酒做多少事情，其实我比任何人都还更知道，因为我跟 AB 一样，就是我们会去一直去认识很多人，我们会去一直去了解很多人想要找我们吃饭喝酒，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一天是清醒。我跟 AB 以前在上课，我们两个说真的，我们每天都喝到三点，后来七点前置，后来我们就没钱，
这有办法上课哦？
没有，我很晕呢。
对，
你到了中午之后才回魂再回起来。你上课讲完话之后你就清醒了。
一上
在下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太辛苦了吧？可是真的是就是这样。你看我那天前两天还跟 Abby 这边聊，他去蒙古喝到懵掉，他说就是一直喝，可是也没办法，能不喝吗？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人家说我们你就不要喝就好了，可能是我们家的教育就是别人都给你面子，你要给别人面子，你不能说就是别人喝我
不能散。
我们都知道我们招待别人之后别人扫兴的样子，那我们不要当那个扫兴的人， 所以我们就会吞下去，吞下去我们就醉。
那我觉得是一个都很会喝，
真的哦。
对，
因为我是
Bruce 也酒量
没办法喝的，所以我不理解。啊、对，但是我知道 Abby 在中国应酬很多，然后他很能够应付这个场面。
对他这一块，他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啊，也越来越厉害。
以前是你们两个面对，现在是他一个人面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在海外生存的人其实都不容易。
进去是一个，出来之后其实酒量会变得超好哦。
酒量训练营的概
念，对，这也是另外一个附加价值。
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嘛，就喝一点酒放松一下，反正你出球也不会有人笑你，反正下次人家继续找你出去玩。
对，但上班可以喝酒吗？
不行，
当然就不行了。OK，
像木村以前都上班喝酒，
对，
上班不要给我喝酒。他说不会不会。
我很好奇，你觉得木村加入 SIG 之后，他等于 2.0 嘛？我真的很明显看到他，不管是流量的成长、业绩的成长。是另外一个木村的，你觉得这中间的差异是什么，让他可以变得不一样？因为这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因为一个本来就已经，
我觉得他在一个欢乐的上班氛围的地方工作，他可能以前的上班氛围可能没有这么开心吧。后来他不用去想这么多了，他不用去听到员工说老板这个干嘛，我跟谁吵架了，我干嘛，还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他不需要管这些，他就只要把他的东西做好就好了。
嗯，
对啊，
本职设计师，
他就把这个东西做好，后来跟同事分享，大家都很爱他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想很开心的事情嘛。当老板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啊，对不对？可是你当一个发型师是，你又去教别人，那谁会不喜欢？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改变最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改变了他自己了。
在以前来讲，他们算是某个程度的竞争对手，对不对？现在居然相处的那么融洽，
这件事可以证明一件事，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老板
啊。当然，
有时候当发型师会更成功。
对啊，这个很多人也在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员工都，我们离职率这么低，员工都不会走，为什么他的员工会走，他又争不到人？我觉得就是。他不适合当老板
哦，
因为我觉得当老板，
看这好赤裸裸的一句话，
但是很实在啊，因为他想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
他的意思是说，员工离职，其实那个人本来就不适合当老板。哇，
他更适合去当设计师。
因为我觉得你找不到员工跟着你的理由，所以你的员工会离开。对，如果你找得到员工跟着你的理由的话，你的员工会一直留在你身边。对啊，你没有帮他规划，你没有去为他想过，你都是为了你自己，所以我觉得你去做你为了你自己的事情去努力就好。我觉得，所以我不是说不适合不要当老板，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很辛苦啊，因为你很想要做太多事情，你没有办法专注做这件事情。对啊，今天你的员工吵架，你可以马上，你就开台中店、高雄店，去有人吵架，你可以马上冲下去吗？不行，因为我还在剪我的客人的头发。
对，
可是到了明天，你的员工跟员工，对不对？你今天去就可以解决了。等到明天，他在背后跟另外一个人讲他的坏话，四个人在他背后讲的坏话，最后两个人现在可以讲好了，但是都听到对方说对方的坏话了，你永远都回不了。
对，
完蛋，完蛋。这法郎每天都在上演的，
都处理这个事，但这些东西都是你亲自去面对吗？
对啊，
真的吗？
所以做管人的工作，就是要心理学，要去用人的心理的角度去看事情，不能用美法师的角度去看事情，用美法师角度看事情，应该就会很蛮惨的。所以你要去用人跟人之间的，你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就不要。
我好好奇，就是我很想在现场听到底 Bruce 怎么排解这种事，因为你是一个气场这么强的人，是因为气场大家不敢讲话，还是你真的让他们处理掉这件事情？
不会，我就说还是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件事情，那还是我叫他离职好了，要不要？
你就这么直接？
对啊，那要不要？
对，
他说不用啊，你就不用。那你刚才不是觉得很生气吗？
很爽，
叫他离开啊，就叫他走啊。没有必要哦，那没必要哦，那好，那没什么事吧？很确实真的没什么事啊。你人家也不想你走，人家也没有不喜欢你啊。好，那就好了。
对
对对，那两个哦，这样的话没事吧？就这么小一点事， 会吵架都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偷钱，又不是干嘛的。
对，
可能就是哦，这个东西没摆好，哎、啊，这个东西没洗好，这个东西没干嘛，就是这些小事。
态度不好啊？
对啊，对啊，态度，这个人刚睡饱不行了，
起什么气？
对不对？是，其实就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才有办法可以解决啊，不然你要怎么解决？
你不会因为这样把他们分开两间不同的店？
不行，我都是面对面。
要让他面对这件事情，
嗯，因为我也不想让员工觉得我在后面讲他坏话。
对
对，哎，这个蛮屌的，这真的蛮屌的，
就还是要相处在同一间店，把那个问题解决了。
嗯，对啊，这我觉得是最重要
的。哎，我觉得我们这集干货蛮多的，
干货蛮多。
对，虽然很冲击，但我觉得干货蛮多的。
对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同事都知道他的为人啊。对
对啊，所以我讲这个，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嗯，对。可能其他人听到会觉得很奇怪吧。
所以你觉得你跟同事的距离感，甚至助理是没有的？
他们觉得，嗯，他们有尊，他们一定有一定的尊重。你说怕不怕？我不知道怕不怕，还是很多人很害怕。但是至少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玩在一起，对不对？嗯，至少，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会帮他们达成。像我们今年我们要去泰国，200个人去泰国、欸，
一起去
200个三次，我要去
三次。哦哦，你要去三，你就住在那边一个月。
对，我9月、10月、11月都要去。
哦，就是
你们是打算员工旅游完，在这边直接开一间店吗？
对啊，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
哎，不是，讲真的，很多东南亚人都在讲泰国。
嗯，
因为泰国物价是有的，然后竞争力没那么强，所以很多他们东南亚什么新马地区都有想去泰国展店。嗯，
我觉得泰国很好。但不是我去、哦、我觉得我不会语言我就不会想去、
哦、也是哦。
嗯，那我宁愿去澳洲，
然后、哦、澳洲，
嗯，我宁愿去泰国，不会语言叫员工去，员为什么谁要干嘛去帮你拼啊？嗯，对不对？哎，你去你又想你又不找当地人，你又想要找华人去，啊，华人为什么要帮你拼？你的诱因到底在哪边？
对，
对不对？那要一起去是一个 team 去，不可能就一两只猫去，那个马上就散掉了。人家
一个团队，
对啊，还而且都会沟通的团队。嗯，像马来西亚、新加坡是我们都华语说话，所以就
所以下一
步比较不会有隔阂。
新加坡吗？
我们一定是我的目标在新加坡，可是我90%的新加坡的发型师都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嗯，对，那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在中立一样。我没有必要一开始一定要去我很想去的地方，要让我准备。嗯，对啊，一切都是要在准备好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再去。
而且现在也成立学院啊，所以基本上后续的教育系统其实是很健全的。
后续的教育一定是最健全的，因为我会把最好的老师通通都拉到马来西亚我的学院里面去教。
当时开这个学院是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就是我单纯跟隔人两个人就是
喝醉了就聊开，
突然聊，我说要不要？我说哎，那个谁谁谁，你要不要开个课、啊？帮他开，你马来西亚人帮他开个课。他说是哦，啊你为什么不一起？我也一起嘛，一起开吗？对啊，哦好啊，那我们就开了，就这样开。
好儿戏啊，
对啊，
你有底气啊，有底气。
应该说
这样，
我们彼此都知道，只我们。彼此都有资源，那我们的资源是不冲突的资源，是我有我可以拿到我这边的资源，他可以做他的资源，这两个人一起做事情是我不会碰到你的线，嗯，你也不会碰到我的线，这样子两个人都是互相帮忙而堆积而成的，这样才有用，而并不是你会的东西我也会，你会的东西我也会，那这样子变成哎，我会打都要找这个老师，大家都找这个老师，请问一下我哎，这我功劳哎，靠，你要讲你的功劳，个神经病哦，这哪有什么好玩啊？对，哎，招生，哎，这我招的，哎，那你招的，
好实际哦，
神经病啊！
对，所以资源不一样啊、哦，
完全不一样啊。他的是东南亚市场，我是东北亚市场，我是东北亚的资源很多，他是东南亚资源很多。
对，
我们两个合并，
北跟南都有了。
对啊，因为他认识的也很多，我认识的也很多，我们认识彼此国外的人都很多，不是只是认识，不是我只认识台湾人，我没有认识什么台湾人、啊、那他也不是只是认识，因为他以前不算是自己出来做嘛，所以他的没有什么发型师朋友，我觉得这就跟我很像，我就很喜欢，反正我们两个都没有发型师朋友，这样是最好的， 不要后面又说我们两个都是为了团队而去努力的。
嗯，
他为了他的 Kami， 我为了我的 Sig，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一起都变得更好而去努力的，而并不是就是我认识谁认识谁，那个同那个同个国家同个认识的，而这样子不是
酷。这个已经下个月开始就有课程了吗？
嗯，第一堂课是10月，
十月嘛，
木村跟葛雷他们两个人的课，
10月，嗯，
对，
所以其实之后的资源会越来越多。
会啊，因为其实我已经找了蛮多明年的课程的老师了，全部都是一线，嗯，没有一线的话，
这个我也很好奇耶。像比如说是一个每个月都会有内训，对不对？你现在设定是每个月都有内训，
对啊。
其实那些老师都是很狠，都是非常厉害的老师，日本，
嗯，
粉丝数多，他的作品很漂亮的老师，嗯，你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些人的？
那是我们社长
啊，
社长要去，嗯，加上其实我们在日本，我们很多日本的沙龙都认识我们公司的，那也了解我们公司的，还有一些有名人，他们都会互相讨论国外，他们会讨论到我们公司。
嗯，
那其实我们去邀请，其实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也会很好，因为我们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也不是说什么态度不好的公司，就是员工的态度也都很好。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舒服，所以他们也愿意。
嗯，但是这个在日本是没有沙龙，以前有过对不对？
现在还是现在，
啊，
不是挂这个名字。如果俄国人那边还有16家，
哦，还有16家，不是挂 SIG。 嗯，哦，了解。
对啊，所以这都是，所以这个资源才会有这样子。
东北亚，对，是一个是东北亚，
对，就是这一块我们可能会做的比较好一点。
了解，
我觉得差不多，这一集干货蛮多的。
对
对，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说，像学院成立了之后，可能他会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展店的部分应该是我们想要后续再了解的，
嗯，
对不对？尤其你欧美的路线，你也想要去做 SIG 的品牌发展嘛，对不对？
嗯，还好，
还好，
就是可以做就可以做，没有一定要。但是如果有机会做，就试试看。那如果没有，也没有说一定要，因为那样子就变得为了开而开。嗯，为了开而开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我也不想要有这么多压力会卡在那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顺其自然的去做一件事情，可能才可以把事情做好。
对，
但是人家说要挑战啊。对啊，要挑战，但是我还有18家在这边呢，我为了这家店会放掉这18家店，我没有那么笨吧。
嗯，
还是要去管好，让这18家店都很好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对，嗯，而不是要为了去评阅，嗯，找，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合伙人嘛。
哦，你都独资。
嗯，所以没有半个合伙人，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不能乱七八糟，也不能说丢给谁去做就谁去做，没有人有义务去帮我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必须我自己去做
的。对
对啊，
了解。 OK
OK，
oh， 我这边问题也差不多了。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了。
哦，oh， OK OK
OK，
谢谢 Bruce。
好的，我们刚刚访问完了 Bruce。 哇，他真的是一个讲话很直接，
对，
直接拳拳都到肉，
对，非常热血沸腾的一段访谈。
我觉得好像现在的经营者都要这样，就是不要那边闪闪躲躲，讲一些客套话，
正面迎击，
正面迎击。对，然后我觉得他今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经营者的认定，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只为你自己想的，你当法学师就好，你不一定一定要当经营者。作为一个经营者，最主要是你要为你的员工去着想，你想要想他10年以后、20年后，你要为他负责。如果你只是为你自己的品牌、为你自己负责，你当发型师就好。
对，而且他很我觉得他很要求一件事，就是说经营者自己的角色，那设计师其实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这样的相处模式是最快乐的。
对，
对不对？
这也难怪为什么他们可以有200个员工，
200个员工，
这不容易啦。
对，
对啊，
而且今天的内容很多都是可能之前他没有聊过，是经营管理面的东西。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对对对，好，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头家开杠现在已经录到3集了，然后我们第一集上线，然后有些人评价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他的声音你没办法认同，这很正常。那 我们要讲一下，就是投下开杠最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很多不同世代的声音，然后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做沟通。或许就像今天这一集，一定也会有人不喜欢 Blues， 因为不喜欢，喜欢跟不喜欢的一定是很明显
的。
对，因为 Blues 有个很鲜明的特色，但我要说的是，他确实有些东西，他虽然他的人设跟我的个性可能不一定是合的，但他确实有些东西是我觉得不错的，可以值得一听的东西。
没错，
这才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东西，而不是一言堂，好像只有这种价值观是对的，
没错，
那一种价值观是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毕竟每一个品牌都有他自己经营的 know how， 那我觉得透由主理人投家来分享是最到位的。
对，
都可以听听看，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吧，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谢谢，
拜
拜。